距台唔到200公里，美将建港，中共秘密军费超美。中共量化宽松背后的风险，半年内灌水50000亿。私生子居美国，比亚迪党委书记黄全福被指出轨。官员称有效控制外资，被批擘大眼讲大话。六日蒸发2000亿美元， iPhone 在中国困境加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补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事，我去帮助。
更多的讯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共同社9号报道，美国出资将是菲律宾巴丹群岛省建造民用港口，美国陆军预计会在4月下旬抵达该省讨论建造事宜。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原中共海军参谋部宗教姚成透露，中共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军费创系16000亿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中国虽然经济不好，但军费实际超过美军。9号巴丹群岛省省长艾柯在菲律宾海军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说，当地将是4、5月美菲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的地点之一。该计划是与菲国军方协调制定，旨在一旦爆发危机时可以收容逃离台湾的菲律宾工人。巴丹群岛省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在中共与台湾爆发冲突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上个月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表明，迫切希望加强在巴丹群岛省的军事存在。中共驻马尼拉大使抨击菲律宾向美国提供扩大军事基地使用权是火上添油，企图干涉中共的内政。而9号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奇说，菲律宾需要进一步改善自身能力与提升保护力，来应对可能征服或入侵威胁。另外，姚成在新唐人的精英论坛中说，中共人大公布的军费数字只是部队的正常使用经费，实际上中共军费主要是分三大块，它还有两笔经费，第二笔经费主要用于购买外国军事装备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例如对伊朗、北韩、俄罗斯的支持。第三笔经费就是中共还有100万武警部队，还有5000多个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还有800万的预备役，这些都属于中共军队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是属于地方开支，没有列入军费。中共的军费估算是这三项加起来应该有50000亿，是人大公布的16000亿再增加2倍，相当于7000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工低廉，材料便宜，在中国做一条军舰成本只是美国做一条军舰的 50% 至 60%。 虽然美国军费是8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中共军费的整个使用效能超过美军。姚成仲表示，在台海问题上，李强政府报告中没有提和平统一，说明中共已经完全显示出单一武统方向，面子上亦不用装了。军队有一个5年规划，由2021年到2025年，主要是在进行军事准备，尤其是装备方面的准备，还有训练方面的准备。 由中共的军备来看 ,2025 年之前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中共将金门围起来是他的一个策略，要用海警部队包括一些渔船控制这一片海域，而马祖的东引岛上面有巡航导弹，攻击力非常强，所以从金门攻下外岛的时候就是武统台湾的时候，现在中共不需要取得金门。近期中共南海舰队连续和菲律宾冲突，姚成认为中共很快会在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签订一个叫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定，如果中非打起来，大家就不信南海行为准则了。中共有这种顾虑，但是不会放松。中共南海舰队派的022导弹快艇进驻了中共填海造岛的基地，这个是做好了美军如何干预起来之后要进行军事对抗。022导弹快艇是他的军舰里面最快的，他打了就可以走，所以这个对美军有很大的威胁。表面上看中共是和菲律宾摩擦，实际上中共考虑的是战争升级之后怎样处置，中共希望将南海行为准则定落来，这个准则就是由南海周边国家来管，不希望外来的兵力，而美国实际上不希望中共和南海这些国家签订一个南海行为准则。由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半年内扩张了近50000亿人民币，接近过去8年的总和。专家指出，尽管中共否认采取大水漫灌政策，实际上就是偷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即央行采用的一种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刺激经济增长，此举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同时亦加剧了对是否正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讨论。根据2023年全年资产负债表数据，中共央行资产规模由2023年7月的408000亿人民币迅速增长至12月的457000亿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半年内最大的变动来自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些债权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风险。外界分析指出，这些地方政府债券成为商业银行的债务后，又被抵押给央行，央行之后将这些债务打包销售，最终埋单的仍然是老百姓。Mike Sun 等专家表示，中共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资金并未流向实体经济或基础设施投资，而是被地方政府用于还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不断攀升，面临着债台高筑的困境，很多地区的公务员已经领不到工资。今年中共地方政府借钱规划创下历史新高，2023年前11个月中国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总共约91400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发债规模首次突破90000亿人民币。这些债券主要用于重大公益性项目投资以及偿还到期的政府债务，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为缓解偿债压力，地方政府需要扩大再融资债券的发行规模。2023年10月以来，20几个省市累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超过13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偿还政府存量债务。面对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了巨大隐患。预计2023年中共地方政府到期债券本金将达到36000亿元人民币，比面临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共财政部长林佛安被谈地方债务严重程度，而中共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称，实现今年 5% 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面临不少困难。 中国比亚迪公司党委书记王全福被爆出婚内出轨，并且在美国生有私生子，这件事引发广泛关注。据爆料者称，私生子已经参与比亚迪业务，引发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3月9号，中国顶级机车俱乐部创始人张小雷在网上公开举报王全福婚内出轨，并指称他在美国同女高层李柯同居，并生有两名私生子，其中一名私生子已经开始参与比亚迪业务，引发对用户个人信息外泄的担忧。据透露，王全福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资产，而且从未向证监会和股民通报实情，严重违纪。对此，举报影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即使相关影片被删除，但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仍然被广泛传播。爆料者还说，此举报只是冰山一角，暗示将陆续公布更多信息。在公开资料中显示，被指出轨的李柯是比亚迪的元老级人物，拥有超过1000万股的股份。此外，张小雷所属的松散科技公司也曾经起诉比亚迪存在合同纠纷，指控他恃强凌弱，导致订单无法交付。对于这次举报事件，比亚迪总部所在地深圳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相关信息是谣言。虽然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他生产的电动车备受诟病。这一事件使得对比亚迪及其创始人王全福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3月9号，中共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中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黄鹤盛声称，目前中国已经有效控制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传播。他声称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成功率达到 95% 以上，新报告感染者数、感染病死率都呈下降趋势。就敢擘大眼讲大话，真系服啦！治疗成功唔等于治愈成功，呢、这个只系延迟咗病情。偷换概念真系玩得够，唔好混淆视听。你哋应该宣传嘅系点样预防？最近呢一类新闻好多，系带乜嘢节奏？经济唔得啦，点解三日两头就艾滋、癌症、医药？现在可能感染人数比较多了。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董宇雄博士对新唐人记者说，目前世界对艾滋病病毒还没有治疗方法，只能够是抑制阻缓病毒繁殖的速度。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前，中共官方发布的多个相关数据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艾滋病流行率持续上升，尤其60岁以上老人及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是艾滋病高扩散人群。前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吴尊友曾经称，2011年至2015年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率年均增长率是 35% 这一数值，远远超过了国际艾滋病认定的 10% 感染红线值。分析认为，中国大陆这个数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例报告数据，而非实际病例数据。艾滋病属于无法治愈的疾病之一，病死率极高，药物控制可延迟恶化进程，但长期服药容易产生耐药性。近日苹果公司股价连跌，已经失去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头衔。有分析认为，苹果在中国市场困境恐将会进一步加深。受近期中国市场 iPhone 销量下跌的数据影响，叠加近日被欧盟反垄断罚款18亿欧元，苹果股价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直至美东时间3月6号收盘价168.45元。这六日的跌幅令苹果公司蒸发了超过2000几亿美元的市值。2024年的今，苹果公司股价累计已经跌超 12%。 苹果市值今年已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公司总价值不单止比美元超过，而且距离越拉越大。华为手机是中共爱国主义宣传的国货样品，华为选择在雷蒙多访华期间高调回归大众视野，被中共官宣称为突破美国供应链封锁。在政治驱动下，不少粉红客户将购买华为手机当作支持国货的表现。唐正远仲认为，中国经济急剧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了大范围人群的消费降级，袋入面钱少了，钱不容易赚了，有些人就会去选择价格较便宜的本土国产机，这个也是苹果销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高级分析师张萌萌表示， iPhone 是高端市场面临着来自华为的激烈竞争，同时又被中国的国产品牌 OPPO、Vivo 和小米等公司的激进定价挤在中间。唐正远说，最深层原因在于中共和西方主动的选择性脱欧战略。多年来，中共逐步用中国产的软硬件取代美国产品，现在是要华为手机重挫苹果。中共是举国体制推高华为，这个是一个能够迅速拱冧外企的一个巧妙。如果华为没有受到美国的技术制裁，那恐怕苹果会受到更大杀伤。在中共当局政治加速左转，继续脱欧的形势下，苹果在中国的困境恐会将进一步加深。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